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会读诗篇的74篇，还有75篇。但是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分享诗篇的74篇。那诗篇的74篇是亚萨的训诲诗。那从整篇的23节的经文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上半部，第1到第11节。这是一部分，第12到23节。那诗篇第74篇的背景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已经被掳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。然后呢，诗人面对的，这个亚萨这个诗篇的作者，他面对的是一幅什么情况？面对的是一幅整个圣殿，被毁坏，而且呢？而且，这个百姓被掳，圣殿被毁坏，神的标志被替换，甚至神的名被羞辱、被亵渎、羞辱。这个时候，面对这个国难，诗人非常的深感悲痛，而且诗人对于神向自己的百姓，好像我们落在这个苦难，神你好像视若无睹，而深感困惑。所以诗篇第74篇的第1节，他就直截了当的提出了他心中的疑惑。他说：“神呐，你为什么长久丢弃我们？你要永远向你的子民发怒吗？”也就是说，诗篇这个诗篇的作者，74篇的作者，他向神发出这样的疑问。因为什么？他觉得神远离了他们，那么好像神不管他们了，神要好像他觉得神是用苦难来管教。当然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他们有之所以落到这样的光景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多年来他们犯罪拜偶像，使他们神借着他的仆人先知一次一次的去警戒他们、警告他们，但是呢，他们不听，所以神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们。管教他们的目的，并不是要报复这些悖逆百姓，乃是要什么？炼净。正如神借着这样的苦难，是要了什么？是来炼净，使他们与这个什么拜偶像的罪，使他们与这个外邦行淫的罪断绝，进而能按照神的旨意，能够生活。所以，他们今天之所以落到这个光景，是因为什么？他们当中偶像的崇拜非常的严重，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外邦。所以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，他们的拜偶像的罪什么，之后就被炼净了。所以我们从圣经里知道，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，他们中间拜偶像的问题就完全的不见了。那么，在这边，第一个问题，也是像我们每一个今天做神的儿女，我们也要留心。有的时候，我们落在一个苦难的当中，我们也会有疑惑啊，我们也会有埋怨呢。但是，圣经的话告诉我们，就像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说：“哎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让这个神的殿荒凉污秽的，往往是什么？不是神，也不是仇敌，是我们什么？是以色列百姓自己，是我们这个人，是我们自己。我们人 最大的敌人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我们的这个殿，我们这个圣殿的荒凉，有的时候不能埋怨神或别人，我们应该回到里面自我省察。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留意的。那么当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落在这样的背景的里面，哎，这个诗篇的作者，哎，他的祷告也很奇特。他是站在什么？他是站在神的角度来为以色列百姓来祈求。他说，哎，神啊，这些都是你的百姓，都是什么？古时你得来的会众，是神你所救赎的，是神你的产业，是神你的居所。这个诗人他的祷告啊，他说，神啊，这些都是你的百姓啊，你怎么能够任凭仇敌欺凌毁坏他们呢？神啊，这些百姓都是你的嘛，你付了极重的代价所救赎的。所以呢，哎，他的祷告是什么？他站在神的角度，求神来纪念这些百姓是属神的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呼求，好像，就是说，很苦哈哈的。我们应该跟神说什么？我们应该跟神，也像这个诗人这样跟神祷告的，神啊，求你纪念，我们是你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我们是你的百姓，我们是你从这个世界里分别出来的，我们是你所拣选的产业，求你纪念。这是我们可以向神用站在神的角度来向神祈祷，来向神祷告。我们从诗篇74篇，哎，这个作者他这样的祷告，这是个我们可以学习的。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，就是我们这样祷告了，哎，有的时候神的回应，这也是我们，也许神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可能没有马上回应，可能会等一段时间。好像神也没有马上干预，神的介入好像来得很慢，对于我们来得很慢了，但是神不会误时啦。但是在这个等候神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的时候会，我们有的时候会什么？我们有的时候会感到委屈，我们有的时候会感受到备受的挫折，甚至想要放弃，我们有的时候信心会更加的低沉。但是在这一边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回顾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，哎，神在我们在诗篇第74篇，你会发觉这位诗篇的作者，他在当他没有感受到神的回应的时候，当他看不见盼望的时候，当他的眼目，当他的眼睛被这些环境、这些遭遇所抓住的时候，他开始回顾，他开始叙述这位王他是如何的执掌王权的。他把他的眼睛再看向神，看到神的作为，看见神不是没有能力的，不是不能对付仇敌的。他再次宣告神是王，他再次回顾神所带领以色列人所走过的路，他回顾一下圣经神在历史上对以色列百姓的伟大的作为，回顾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。这会帮助提醒我们，神不仅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神他都在工作，而且神的王权、神的全能 他过去怎么做，他现在还是会怎么做，他未来还是会做，因为神自古以来就为王，神从古以来他一直的掌权，从创立世界以来，神就一直用他的王权，用他的能力管理着这个世界。也就是说，他借着这样的回顾，借着这样把他的眼睛再来转向神，把我们从那些困境中、挫折中再拉回来，这就是秘诀。看，诗人让我们去看到什么？看到神的王权，看到神的拯救，看到神的慈爱，看到神的信实。所以他再一次的站在神的属性来祷告，他站在神的拯救里来跟神祈求拯救，他站在神的慈爱里来向神求怜悯，他站在神的信实当中来祷告呼求，求神来履行他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。所以这就是神这个诗篇的作者借着这诗篇祭司诗篇来教导我们。今天我们也是，今天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困境也是很多，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的非常怎么有争议的议题，社会议题都会影响着我们，比如说同性恋主义者利用人权的大旗，不断的透过法律的途径来争取这个同性婚姻的合法，人性贪婪造成许多不法不义的社会的乱象，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身处在这样的环境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多的要承受这样的压力。但是今天我们仍然的要相信这个世界神他没有消失，他仍然的在掌权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救赎的工作还是在什么？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即便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环境，世界越来的越混乱，越来的越邪恶，越来的越坏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更加的怎么来依靠神，我们要更多的回顾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在历史当中，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所施行的能力。就像第十二节所讲的，神自古以来就为我的王，在地上施行拯救。今天我们还是要宣告，这位神他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王，就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，就是管理这个宇宙、管理列国的王。他在地上他仍然的活着掌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祷告，虽然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有很多的邪恶，有很多的败坏，有很多抵挡神的，有很多辱骂神的，有很多嘲笑神的，对我们的信心会产生极大的挑战，但我们知道神你是信实的神，我们知道神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你的权柄、你的能力、你的慈爱、你的恩典、你的信实、你的审判不会改变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，主让我们抓住吸引我们的心，一直的注视你，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是你重价所买赎的，我们是你的宝血所洗净分别出来的。神啊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眼光，知道看见今天你仍然是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王，我们仍旧可以投靠你，我们仍旧可以相信白昼属你、黑夜属你、 亮光和热头都是你所预备的，地的一切的疆界是你所列的，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，我们的生命的气息也在你的手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紧紧地依靠你，投靠你，等候你，不为环境，不被黑暗的权势所吓倒，我们相信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更大。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愿神祝福每一位。